先分到申命记第三十章，申命记第三十章第三节，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那万民也可以翻成万国。然后第四节，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召聚回来。那么这就是今天早晨我们提到那个分散的时候，是分散，这里特别讲的天涯 The edge of heaven， 这是很特别的一句话。好，我们再有点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已经开始，已经开了头。我们知道你是 Alpha 也是 Omega， 你既然动了这善功，就要成全这功。所以我们把今天下午这段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也求你今天在路上的弟兄姊妹保守他们平安一直到这个地方。主啊，但愿这一次借助这个特会，这特别的机会所要完成的旨意能够完成，我们等候恭敬在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下午呢，我想我们要接着今天上午所说的，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呢，我们聚在这里，一共有今天一天，还有明天下午半天，在同一个地方，我们一同来看这个满月变红像雪。那这句话呢是圣经预言里面的一句话，也就是启示录第六章里面的一句话。那特别告诉我们说，在主回来以前，特别到第六个印的时候，第六个印在背后代表的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要发生。在那个时候呢，圣经特别给我们看到有几个兆头，那么特别讲到日食，那就日头变黑像毛布，然后满月变红像雪，这个很明显是指的月食来说的。但这里的月食跟日食不是普通的，就好像这里的地震不是普通所说的地震，普通的地震年年都有，普通的月食跟日食也是年年都有。但是呢，我们这次注意到的就是在过去2000年只有8次发生过这一类的事，所以这里所讲的月食跟日食就比较不一样了，就比较不同了，并不是常常发生的事。所以我们要问说，会不会这是圣灵，那么就好像当时给几个博士看见那个雅各的心一样，那么这个是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出来，主要回来以前那么应该有一些兆头。那么这些今年跟明年两年都两年满月变红像雪，那么会不会提醒我们，的确我们的主很快的就要回来了。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特别注意到，因为这两年两四轮满月变红像雪都跟犹太人有关系，因为都发生在月节跟祝棚节。那么月节祝棚节都是满月，但是刚好这两年你看见连着两年那么都有月食的情形。那么这个就是特别我们从NASA 就从美国太空总署所提供给我们的一些资料，那么我们可以找到的。但是呢，虽然这两年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说过去类似的事情也发生过，总共连这一次一共是八次。那么意思就是说每次都跟犹太人发生关系，但是这个还可能是碰巧的。我们要问每次到底有哪些事情发生，除了月节祝棚节之外，那么是不是有些大事。那在历史上我们果然找到了三件很大的事，一个就是1492年，我们知道说犹太人他们虽然建立了差不多300年以上的黄金时代，最后他们还得要出走，他们还得要离开这个西班牙，他们继续漂流到天涯海角。所以我们知道就在1493-1494，当他们在路上被分散在路上的时候， 当他们过节的时候，他们看见的是满月，但是满月背后下雪。所以我们知道说，过去四次的这连这一次四次里面，那么在1493年那一次的确跟犹太人有关系，因为犹太人曾经漂流到了天涯海角，到了西班牙就可以说就到了罗马帝国的尽头了。因为罗马帝国到了大西洋，我们知道他就以为征服了全世界了，但是一直等到哥伦布才发现新大陆，才知道说天外有天，世界之外还有世界，所以发现了新世界，也发现了新大陆。那么这个是1492年所发生的。那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不止一个地方，好几个地方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神一定要把以色列人带到天涯海角，到了地的尽头，那么最后呢，神要把他们带回来。所以讲到以色列的悲欢离合，这些圣经呢都是很重要的。而这些发生的故事呢，刚好我们说过1492年左右，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犹太人他漂流到地极，那么不只是一年，已经好几年了，而且建立了黄金的时期。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整个西班牙历史里面是很重要的一段。不过悲剧是什么呢？就是说最后他们终于以为说可以定居了，以为说到了尽头了，以为说现在呢已经到了地之角天之涯，那么应该可以说一切都快了了。那么如果真的他们流浪的话，应该现在可以到此为止了。结果没有想到，那个还不是西班牙，还不是天之角，也天之涯地之角。所以是哥伦布告诉我们天外有天，告诉我们说还有新大陆。所以呢，这是1493-1494所发生的事。那么当然你看见跟以色列的跟犹太人的他们的分离有关系，他们怎样继续漂流有关系。所以这是过去四连这一次过去四次的第一次。那么第二次呢，就到了1949年。那么因为1948年刚好以色列在2000年以后，他们忽然间在惊讶声中，那么终于独立了，以色列终于复国了。那么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的预言是个很重大的应验。然后呢，我们都知道第二年第三年就是1949-1950，那么以色列就从全世界大概106个国家，他们终于就回到了他们的故乡。所以1949-1950刚好是以色列的回乡潮。那么其中包括有最少5000个犹太人从中国回来，所以这个应验了圣经里面所说的，看啊，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根据这些，我们就知道说到了1949-1950的时候，那这一下子呢是以色列归回的时候，他们从106个国家，那么终于呢回到了他们的故乡。所以这个回乡潮呢，刚好是发生在1949-1950。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就刚好在回家的路上，在回乡的路上，当他们过祝棚节或者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看见天上的月亮是满月，但同时呢也是红的，像雪一样。所以这个呢是第二次，是发生在1949-1950。所以1493-1494，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是讲到以色列的分离，他们的离散，他们怎样的继续漂流到天涯海角。但到了1948年，也就2000年应验了主耶稣所说的预言，他们回来了。那么现在呢，当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当他们过逾越节过祝棚节的时候，你看见又是四轮满月，变红像雪。所以第二次很明显的是讲到以色列的回归回，讲到以色列的聚合。所以或散或聚， 很明显的从这两次你就看见和犹太人的悲欢离合是有关系的。那么到了下一次就是1967年更清楚了，因为1967年以色列耶路撒冷第一次经过这2000年终于回到了以色列的怀抱。所以现在呢，以色列人他们不止回到他们的故乡，不止当他们过逾越节祝棚节看见月亮是圆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到现在为止，在1967年以前没有一个犹太人他们亲眼看见在橄榄山在或者是摩利亚山上所挂的那一轮的明月，他们没有看到。所以一直到1967，那么耶路撒冷终于正式的回到以色列的怀抱，那是经过六次战争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在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两年，无论是现在他们可以到了过节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去了，不过他们并不像过去一样，那个见证已经失去了。虽然他们还是可以到时候按时候去过节，但是请大家记得那个已经不再是见证了，因为我们叫以色列王国已经亡了这么久了，所以现在呢没有，因为圣殿根本没有重建，所以根本没有每年三次去过节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到底不同，就是在哪里呢？就是经过2000年以后，他们终于现在可以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可以看见耶路撒冷所挂的那一轮明月。因为到底耶路撒冷那个月亮跟家乡月亮不一样，都是代表团圆，但是耶路撒冷是代表更大的团圆。那不只告诉我们说人满意了，好像天也满意了。所以让我们记得每年两三次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而且刚好他们过祝棚节跟过逾越节的时候通通是满月。那在这里神有一个重大的宣告，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虽然分着12个支派，但是每年你看见有一个荣耀的见证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虽然有12个支派，但他们像一个人一样，所以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了，如果到了1967年，如果月亮是满的，最后终于以色列人回来了，那么以色列人心愿应该可以了了，是不是？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以色列人只要用土地换取和平就可以了。现在我们要问，当以色列人觉得了了，现在神的心愿有没有了？所以很清楚的，为什么在1967年以后又有2014年呢？那意思就是说再三的提醒我们，很明显的今年和明年一定有一些事情和以色列人发生关系。那现在我们要问说，根据过去以色列他们所学的功课，那最后我们要问说以色列人到底有没有学到他们的功课。所以这个呢就是特别到了2013 2014 2015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看得很清楚的。但是呢我们说过这四次是已经很清楚了，应该这个四轮明月变红像雪是跟以色列的悲欢离合有关系，但是呢我们还不能十分的坚决的相信，因为我们必须把另外的四次也全部看过。如果我们能真的把这八次都温习过的话，那么我想我们应该就很清楚了这个背后所代表的讯息，背后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到底我神怎么样借助这个满月背后变红像雪来提醒我们，好像给我们一个给我们一个这个提醒我们，把我们摇醒。那么这个我们应该会得到一些很重要的教训。所以今天下午呢，我想我们就要花一点的时间，我们一同呢来看一下，就是一同来看一下，那么到底这个前面四次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还是延续着同样的讯息？是不是也是告诉我们犹太人悲欢离合的故事？那么所以呢，首先我要把这八次大概什么时候要把它说明一下。 那么然后呢，你会注意到这个八次呢，有它就这个八次所发生的，它本身就有一点的规律，很有意思的。那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底在历史上，那么呢前面四次又发生了哪些事？不过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我们要解释这个历史以前，我们要知道最后的权威，真正能解释这些历史的还是圣经，还是神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话。